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3月13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殊途同归。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乌克兰同俄罗斯的战争之中，其实而家大家开始将个焦点去到咗中共的态度上边吓。咁而家睇到中共咧系出现咗两种态度，咁一个咧就系话做和事佬，一个咧就系继续咧同呢个普京咧系抱埋一齐。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中共的去向又或者系佢以后的命运会唔会系有所唔同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好啊，咁咧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就系西方嘅战略啦吓，打到而家，当然系乌克兰本身系喺乌克兰境内，佢系当然系佢哋主要啦为主啦，咁但系整个西方对呢一个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嘅战争系有佢嘅策略嘅，一个咧就系即系喺呢个战场上打，另外一个咧就系步步进逼嘅制裁。咁咧呢個制裁其實就係好針對普京嘅國內嘅情況嘅，因為喺制裁之下咧，就普京要面對啲被人哋制裁得好慘啲有錢人啦嚇，啲有錢人，俄國有錢人係非常非常之有錢，而家咧就係要凍結佢哋嘅資金，甚至係沒收嘅。
而家睇到歐盟咧又出嚟新一波嘅制裁咧，就係重點對住呢啲有錢人制裁嘅嚇，睇嚟俄羅斯嘅呢啲寡頭咧係需要俾啲壓力嘅普京，又或者係佢哋想辦法咧。拉普京落台就得噶咯吓。
咁而家普通人亦都系面临好大嘅困境，因为啱啱我哋都知道啦，就听到麦当劳啊、Starbucks 啊、可口可乐啊、百事可乐啊，全部呢啲咧都会系喺俄罗斯停止运营嘅。咁啊，再加上 Visa 卡用唔到 ，Master 卡用唔到，系嘛？即系另外就系个 Swift 系统令到佢哋好多时候冇办法攞到外汇，即系呢啲嘢系完全会影响到俄罗斯本身嘅佢哋嘅即系民生就业，真系可以话每一个方面都系对一个平民百姓嚟讲系好大嘅冲击。咁俄罗斯系喺好唔知情之下，而家都未够两个礼拜，就系要一个咁大嘅改变。咁咧呢一个改变最终咧，是會回去普京那裡要他埋單的，因為我覺得你平時怎樣去洗腦都好，但真的來到民生或者是他沒辦法生存，他沒辦法做最基本的事都不方便或者沒辦法做到的時候，這個職員一定會回去普京他，就是他今次的侵略的。而俄羅斯也都是怎樣來說比中國的情況稍微開放一些，他裡面反戰得那麼緊要，特別是年輕人，咁呢個年輕人嘅動向咧，大家都要可能要注意一下，因為年輕人佢哋發圍起嚟咧就唔係咁有本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講就係呢個制裁會令倒逼呢個普京，佢係喺國內佢係會受到好大嘅挑戰。本來咧就係呢個千古兩帝嚇，一個就是習近平，一個就係普京，兩個一個東一個西啊，都做緊皇帝夢嘅。本來以為就可以經過今次嘅烏克蘭事件。咁就成功咗之後咧，就普京咧就把持住歐洲或者威脅住歐洲，而習近平呢邊咧，對台灣見到烏克蘭如果成功咧，佢哋呢邊亦都會開始就把持住亞洲。咁啊呢個雙紅計劃而家成泡影啦嚇。咁啊最慘嘅咧就係所有特別係中共所有嘅細節咧都曝光俾西方知道，有啲細節就係情報攞到出嚟嘅，有啲細節咧就係啲媒體爆了出嚟嘅，當然裏邊有好多鬼頭仔啦，即係中共方面佢有好多呢啲咁嘅人，所以就係咁。而家個西方嘅共識，我睇咗好多嘅西方嘅媒體啦，即係個西方媒體都有個共識，就話如果冇咗阿習近平啊喺呢個冬奧期間同普京見面，鼓勵阿普京喺呢個經濟啊，喺呢一個支援啊各方面嚟俾曬鼓勵普京，普京可能唔會係開仗。所以这个西方的共识对中共来说是非常之不利的，意思是说没有了你就不会打仗，有了你现在打仗了。
睇嚟中共又或者系习总啦，属于罪魁祸首嗰类嘅。
咁另外咧，我咧就系、是，既然有咗咁嘅共识，另外一个嘢要做嘅咧，就系、是、要千方百计防止中共违反呢个制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咧，已经系佢喺佢嘅 Twitter 里边讲咧，佢就话佢会推出一项立法，就系、是、如果中国试图帮助俄罗斯唔接受 SWIFT 嘅限制咧，就会对中国咧。實施制裁，所以即係而家西方共識，從共識到有行動啦。咁所以而家中共佢嘗試成為一個變色龍啦，我哋上次講過啦。但係就我就覺得佢點樣變咧，都係萬變不離其宗，佢係會殊途同歸，個結局係一樣嘅。點解會咁講咧？因為而家最近亦都有好多人，包括西方嚇，好多人喺度唱中共係今次最大嘅贏家嚇，佢從中得到好多利益。但係唱呢啲嘢嘅人，我睇佢講嘅所謂嘅利益，佢真係講唔出啲咩所以然嚟。呢批人咧，同一日到黑要拉中共要去調停嘅，特別係好多左派嘅，即係係好啲所謂革派嘅呢啲人，特別嘅學者又好，媒體又好，都有呢種咁樣嘅講法，要中共出嚟調停啊，係佢搞掂啊。咁所以我就即係針對佢哋嘅講法，我喺度即係睇一睇，究竟即係中共係咪有路可以行得通？咁咧就講翻今次中共啦嚇，就係、是、美國中情局局長柏恩斯咧，佢係星期二喺美國出席個聽證會裏邊講咧，就話佢話其實習近平對俄羅斯喺烏克蘭呢種咁樣嘅做法咧，佢係好唔開心嘅。
柏恩斯有冇講咩原因咧？
咁咧就佢唔開心有幾樣嘢，第一樣嘢咧就話。普京咁樣做咗咧，就團結咗西方，令到美國同歐洲拉到非常之近。另外咧，就係、是、引起全球嘅震怒。咁呢個震怒當然有中共份啦。跟住佢就講，真係同佢有份，就係而家國際緊盯中共，即係話我以前講一隻眼望住普京，一隻眼就望住習近平。咁另外咧就係、是、呢個制裁，習近平都知道可能會有佢份噶啦，所以對中共嘅影響亦都係好大嘅。這個情報局局長他找到的消息就是這些，即我們有時很難知道習近平究竟想什麼，中共想什麼，但來自一個情報局的局長，這個可信程度就比我們高，即我們去猜會高很多。
無論是中共也好或者是普京也好，肯定想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那你看到他們有沒有辦法？
這個中共在想著辦法，怎樣去擺出這些困境，那他現在做的就是一樣，就叫左右逢源。佢咧就係會繼續支持俄羅斯佢嘅立場，同埋即係商謀方面繼續來往，但同時亦都話所謂嘅尊重咩國際主權啊，每個國家嘅主權呢啲咁嘅講法都係似是而非，互相矛盾。不過中國共產黨係好叻呢一樣嘢嘅，跟住咧佢哋就唔贊成制裁，同埋同時間咧亦都係送咗500萬，經由中國紅十字會送咗500萬人民幣俾烏克蘭。500萬人民幣是什麼錢來的？簡直就是不是錢來的，但是它就是一個姿態，是不是
笑了人家憑牙啦，堂堂一個第二經濟體給500萬人民幣，你說有沒有誠意？大家衡量一下知道，是不是非洲兄弟呢就按億這樣計的，還要計美金，拉一下就幾百億美金給非洲兄弟。現在烏克蘭這麼嚴重，500萬人民幣離不離譜一點呢？你說
咁咧就阿習近平係同法國同埋呢個德國佢哋嘅元首講嘢嘅時候咧，就講一啲對我嚟講，我覺得真係廢話嚟嘅，即係講一啲似是而非嘅，有咩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啊，又話咩根據當事者嘅需要與國際社會一起發揮積極作用啊，咁咧就呢啲咁樣嘅黨文化嘅廢話啦嚇。在這個時候是幾咁嘅蒼白無力，講佢蒼白無力是因為我沒有更加多的形容詞去形容，或者是幾咁嘅虛偽，幾咁嘅係同呢個世界是幾咁遙遠。當你對比習近平嘅講話同澤蘭斯基，佢係不同嘅場合裏面嘅講話，佢自拍嘅視頻又好，佢英國下議院演講又好，佢接受 ABC 嘅訪問，直接嘅訪問講話又好，俾我哋感覺係一個紅絲旁邊出現咗一堆老鼠。我覺得就是這樣，因為真的距離這個世界的價值觀太遠。今次他採取這個左右逢源的一個這樣的姿態，當然也都有少少顧慮到他跟這個烏克蘭本來就是同盟來的啦，是不是？一帶一路又經過他，又是烏克蘭的最大貿易國，是不是？很多的軍工的產業的設施的技術都是來自烏克蘭， 咁樣即係佢有少少顧慮到呢樣啦，又怕呢個得罪呢、這個，又怕嗰個得罪嗰、那個，所以俾呢個500萬人民幣就呢做埋曬啲咁嘅嘢。但係中國共產黨就講一套做一套嘅，佢嘅銀行就唔賣帳啦，銀行就話：哦，你哋上面可以話唔制裁啊，你哋可以話唔贊成制裁，我哋咧就係驚制裁嘅，所以我哋照樣就係個 SWIFT 規定咩，我就照規定咁樣去做。而家情況就係咁樣。咁咧就呢一種咁樣嘅個個都唔得罪，其實得罪個個嘅呢種咁樣嘅做法咧，西方一定唔賣帳嘅。咁就明知道你係始作俑者，你係幫呢個普京導致今次嘅戰爭嘅，所以佢哋一定唔賣帳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就算中方真係去幫助俄羅斯嚇，即係同佢繼續做生意又好，或者又自己俾人罰都冇所謂，都幫唔到呢一個俄羅斯。點解？因為俄羅斯實在嗰個經濟產量太低啦，太細啦。普薩基係前兩禮拜之前已經一口咬定，俄國同中共合起嚟，你哋佔嘅係全世界嘅 GDP 嘅10%幾，然後 G7 加埋就已經有40%幾 50%，所以根本就 insignificant， 係冇乜嘢意義嘅，咁所以做呢一個所謂嘅左右逢源咧，始終都係仍然要俾人哋制裁，始終就係逃唔脱呢個命運。但係呢個左右逢源嘅政策咧，係中共而家用緊嘅。咁啊，中共亦都喺度玩緊嗰個所謂和事佬啦。上次我哋有講過啦嚇。咁但係和事佬呢個咁嘅政策咧，就係咁啊，習近平喺呢個同法國同德國總理嘅談話裏邊咧，就講到話。俄羅斯遭受到歐美同埋盟國嘅制裁，對全球金融、能源、交通、供應鏈方面都會造成衝擊，拖累疫情下負重前行嘅世界經濟，對各方都不利。咁啊，習近平其實喺講呢番話時候咧，仍然係用佢個舊嗰套，即係訴諸於利益啊，大家都冇好處嘅，冇公義，只有利益，呢個就係典型共產黨人嘅説話。咁亦都喺度所謂嘅中國大陸成日講叫和稀泥。即係話啊，你又唔啱，佢又唔啱，我對你又冇理，對我又冇理嚇，所以我哋不如唔好做啦嚇。即係完全係冇正義、冇公義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共產黨人嘅睇法，就係公義同埋正義係冇標準嘅。你嘅公義唔等於我公義，我公義唔等於公義，所以係冇世界上冇公義嘅。呢個係典型嘅共產黨人嘅即係思維同埋個語言嘅方式。呢啲人係冇對錯、冇善惡，只有利益嘅啫。但係喺而家嚟講，當呢個澤蘭斯基佢嘅講話，佢透露出嚟嘅全部都係一個西方嘅價值觀，或者唔係西方價值觀，係人類嘅價值觀。所以當習近平講呢番話嘅時候，就特別刺耳，唔係我覺得特別刺耳，係西方啲領袖、係媒體、係普通嘅人聽嚟都特別刺耳。嗰個一切以利益為中心，冇其他嘢，個時代已經過咗去，而習近平仍然停留喺嗰個階段。
你叫他進化，他進化不到的嘛，他只能夠在這階段而已嘛。
咁啊，講翻呢個澤蘭斯基喺呢個英國嘅下議院嘅演說啦，我諗好多人都睇過啦嚇，即係所有嘅西方媒體，MSNBC、NBC、ABC、BBC 全部都有嘅，所以如果上網睇睇就知噶啦。咁當然佢講嘢都好，即係好簡單啦嚇，10分鐘之後就完結啦。咁咧，但係佢用咗莎士比亞同埋用咗呢個丘吉爾嘅講話，咁對即係英國人聽起嚟，當然就即係感覺係非常唔一樣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 ABC， 佢接受 ABC 嘅訪問，我亦都睇咗，佢咧係心裏係直接同美國人直接嘅對話，佢裏邊有講咗好多嘅即係 no fly zone， 即係一個禁飛區嘅佢嘅睇法啦。但係我覺得澤蘭斯基真係一個外交或者係一個公關嘅天才。他現在在美國和英國，他都不是只是跟政界講話，他現在要直接影響美國和英國的民眾。所以他為什麼會是這兩個星期為烏克蘭的事件大家都很忙啊，心情都是不好啊，或者起伏啊，他為什麼能夠牽動這個世界，除了他的正義，他自己本身的精神力量之外，也因為他非常之是知道怎樣用社交媒體，因為他始終是比普京的年輕很多，他44歲是吧，他社交媒體啦，咁啊，佢曉得點樣去外交嘅攻勢，點樣嘅公關嘅攻勢。咁而家佢太太都出動，就寫咗封信俾全球嘅媒體，呼籲同樣嘅嘢。另外咧，澤蘭斯基亦都直接同呢一個俄國嘅軍隊喺度喊話，叫佢哋為咗你哋自己嘅安全，請你哋翻屋企啦咁樣。所以個佢係即係非常之一個天才啊！就喺呢一方面嚟講，咁咧佢嘅談話，你對比習近平嘅談話，就係差天共地。 呢個亦都唔係因為我哋反中共或者係點樣，即係的確係俾人哋感覺兩個唔同嘅已經去到唔同嘅階段，呢個世界已經去到另外一個階段，而另外而嗰個人佢仍然留喺過去嗰個階段。咁但係即係令到我覺得更加可笑嘅就係華春瑩啦。呢度對唔住，我即係我岔開少少嚟講，華春瑩咧就佢有一分鐘嘅視頻喺中國大陸咧就係受到好多嘅讚揚。佢喺微信社交媒體度咧係得到咗差唔多20,000個讚嘅。喺呢段視頻裏邊咧，佢做咗一個比喻，佢話：如果你身邊兩個人鬧起嚟嘅時候，咁你要俾佢遞武器啊，俾佢遞槍啊、遞刀啊，亦話要佢哋首先唔好打起嚟咧。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咁華春瑩的扭曲事實嗰個能力，佢以為佢喺中國大陸可能大家可能會認同，但佢喺西方咁樣講咧，就佢完全扭曲咗一個，佢將侵略變成係大家喺度爭執，即係等於一個人佢攞住手榴彈去人哋屋企掟落去，殺死咗嗰間屋嘅人。咁但係華春瑩口中就話呢個攞手榴彈嘅人同屋內嘅人喺度鬧交，即係佢會係扭曲到咁樣嘅地步，但係我啊覺得華春瑩真係太過憎恨中國共產黨啦，佢真係好憎恨中國共產黨，只會講呢啲番説話。
咩意思啊？聽唔明啊，老喬。
俾西方媒體攞咗作為呈堂證供，就係中共一直毫不鬆懈咁樣去支持俄羅斯，就係咁樣啦。咁而佢華春瑩同埋好多同阿華春瑩有相同論調嘅五毛啊、藍絲啊、咩愛國分子啊。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的人，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的公敵，因為全世界除了中國之外，是90%多的人，絕大部分的人都是站在正義，即是烏克蘭一邊的。而在中國大陸，據我所知，根本就不是有那麼多的五毛、啊、粉紅的，是這班五毛、粉紅的聲音才出得來而已。中國大陸，我根據我看過一些的微博或者是什麼，好多人話，起碼有一半人以上喺中國大陸係知道今次係咩回事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五毛啊、粉紅啊出嚟叫囂嘅，你哋真係唔好咁憎中共啦！你真係驚佢唔死咩？佢真實死㗎啦，你唔使再插，即係再插一刀啦嚇。嗱，呢個係我個題外話嚟嘅。咁第一個咧，佢哋就係即係左右逢源啦，就唔會 work 啦嚇。第二個咧就係扮和事佬啦，扮和事佬一樣唔會 work 嘅，因為而家嚟講，你做咩和事佬啫？即係烏克蘭同俄羅斯之間的事情，他們互相開的條件，只有他們自己只可以決定哪些讓步，哪些時候可以退，不是任何人可以退調解的，不是說你西方或者是土耳其、啊、或者以色列、啊、或者是法國、啊、或者中共可以調解得到的。這樣就這一樣東西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說現在西方的策略是要用這個戰爭來全方位地去毀滅普京，用全方位地去毀滅普京，在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甚至文化上去毀滅普京，但是他們不是去毀滅俄羅斯，但是從這些的行動裡面要逼俄羅斯的人民作出的選擇，究竟還要不要普京，沒有了普京就一勞永逸，就是這樣解決了一個，即是西方來說也算是心腹大患。所以現在這件事的解決方法是靠實力，而不是靠做和事佬，沒有人可以做到和事佬，沒有人可以調停到的，而靠實力這個也是普京自己願意用的方式。上次我們說了很清楚了，唯一普京打敗普京的就是戰場上他輸了，就是這樣。第二個可能的就是說，就是能源的禁運，這個能源是佔了他出口的60%，全部人都一起來，那他沒辦法了。所以這個和事佬根本不是中共可以做得到，他絕對做不到的。那就第三呢，就是說中共可能都逼到沒辦法了，就有可能是全面去怎麼說，去支持這個俄羅斯啦。當然中共來說，現在來說是遠遠未到那個地步，他還在左右逢源的地步，是
吧？那既然他想左右逢源的話，現在就可以做了，使不使全面資助俄羅斯呢？你說
如果真的全面這樣去支持俄羅斯，中共有什麼好處呢？你如果全面支持俄羅斯的話，就是全球對中共的制裁好像雨點一樣，24小時落雨落在這個中共的身上，而中共能夠得到什麼好處呢？就是俄羅斯的經濟規模非常之小，是不是廣東省這樣都 不及，你要他來做什麼，是吧？另外呢，就是說如果他真的 夠膽咁做嘅話，就唔止制裁咁簡單啦。全球嘅其他嘅人嘅怒火一樣會係壓向中共嘅。咁而民主陣營就會更加嘅團結，因為世界上而家兩個大嘅公敵啦嚇，一個就係俄羅斯，一個就是中共。應該係中共先，俄羅斯後。咁俄羅斯係咁啦，如果中共要支持佢，咁就冇辦法啦。你逼到西方嘅國家全部用晒一切力量嚟對付中共啦。咁所以嘅情況就係咁樣。咁但係咧，俄羅斯會唔會願意中共去全力支持佢咧？都未必喎。普京佢係一個狂人，佢同西方嘅鬥爭係一個面。但係喺暗地裏，佢同中共嘅競爭係另外一個面。如果中共係全力咁樣支持俄羅斯，俄羅斯會變成乜嘢呢？佢啲油、天然氣啊，石油冇地方去，咁啊，中共拼住呢個制裁都要支持佢嘅話呢，咁俄羅斯唯一嘅出口，佢嘅石油嘅出口，佢能出口就去咗中國啦，佢嘅農產品去咗中國，慢慢佢就變成一個西方所講嘅附庸國。咁普京會唔會願意做一個 second man，即係一個附庸嘅人？佢哋國家願唔願意佢國家成為一個只係附庸於中國嘅一個咁樣嘅國家咧？呢個就係好難講啦嚇。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唔會通嘅。咁啊，第四個咧就係話，即係到最後冇辦法啦。中共要抌呢個俄羅斯，全面轉向西方。咁啊，如果係全面轉向西方嘅話咧，就普京死得就更加快少少。咁啊，普京死咗之後咧，西方會望一望啊，一個死咗啦，然後咧，中共咧係 long go，即係一個單獨嘅一個咁樣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隻影形單。咁你話西方會唔會呢個時候順便做埋？就係咁樣，好簡單，因為西方已經早就知道中共唔係啲咩好嘢，係心腹大患。特別今次佢呢用嘅方式，兩面三刀啊，左右逢源啊，講一套做一套啊，嗰種小人嗰種點講啊？即係同呢個即係一般人嘅價值觀係完全背道而馳嘅一種黨文化嘅思維同埋做法，係表露無遺嘅。咁所以佢條路如果行呢度，亦都係實死嘅。同埋當佢倒向西方嘅時候，其實佢已經承認自己係輸咗㗎啦。中共已經承認自己係輸咗㗎啦。咁第五個最後一個就話躺平啦，乜都唔做啦嚇，由得你哋啦，你哋話乜乜啦，我暫時睇唔到啦，係嘛？但係美國已經講得清楚，唔會俾中共躺平啦，係嘛？普薩基喺個記者招待會裏邊講得好清楚啦嚇，你中共你要選擇，美國係不停咁樣逼呢個中共，你一定要選擇。你究竟係點樣？你所以你唔可以躺平，呢個情況亦都係唔輪到佢作呢個選擇嘅。咁啊講嚟講去咧，就係話習近平同普京咧，以前我哋講佢難兄難弟，而家越睇咧就越似係連體嬰啊！呢個連體嬰咧就係點用咩手術都冇辦法將佢哋分割出嚟㗎啦。佢哋兩個呢個連體嬰，佢哋最大對呢個世界最大嘅貢獻就係將西方團結起嚟。如果呢個連體嬰真係做手術咧，就係冇辦法㗎啦嚇，你真係留唔到㗎啦嚇，你死咗個，另外一個都唔會耐㗎啦，就係咁樣。咁咧就講翻中共嘅高層啦，即係中共嘅高層會點睇咧嚇？以前咧你就係話啊，你又要即係制裁啊韓正啊，你又制裁啊邊個啊乜都算啦係嘛？但係而家今次中共高層一樣係望緊呢個烏克蘭呢件事嘅，嚇都嚇死啦係咪啊？咁樣制裁法仲有嘅，真係渣都冇得剩。即係當然佢哋自己最緊要就係佢自己啦嚇，而家唔係凍結喎，直情係沒收咯喎，已經講到要去沒收咯。所以會唔會係比習近平仲亂咁嚟咧？呢個就此其一。第二經濟上，如果中共係同俄羅斯一樣被西方咁樣制裁法，佢係渣都冇得剩㗎啦。咁另外就係話以前都仲好啦，係嘛？有啲國家新加坡之類啦嚇，都起碼對中共都唔會話太過有咩敵意啊。但係而家唔係喎，瑞士。新加坡係乜嘅國家都出嚟反對，咁樣所以咁樣俾人制裁法就係即係不折不扣嘅全球公敵噶咯喎。咁樣中共啲高層會唔會願意係睇到自己嘅政權變成咁樣咧？
唔好講話支持普京啦，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你話中共又或者係阿習近平咧，仲敢唔敢打台灣啦？一個唔覺意係失手嘅話咧，可能會好大鑊嘅喎。
有人話咁點啊？仲打唔打台灣啊？嚇！就彭博社採訪咗十幾位前政府官員同埋一啲嘅兩岸關係學者啦，絕大部分都認為咧，今次普京嘅出師不利咧，就會令到北京對台採取嘅軍事行動大打折扣。佢話有一系列嘅嘢令到習近平都係自己本身都寝食不安嘅。第一，俄軍冇辦法速戰速決贏咗呢個仗；第二，俄羅斯被全球孤立。第三，美國同埋其他盟國 全部都是統一的回應，非常之團結，統一的回應，沒人有異議。第四就是美軍呢是潛在的軍事干預，我們今天看到今時今日還在那裡猛說，即美軍完全是沒有幫到這個烏克蘭的，我想可能就要多些看看資料了，因為現在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美軍的干預不是表面上的送軍隊，而是情報上的，是偵測上的，或者是特種部隊，或者是退休軍人，反正他們有很多的事我們不清楚，我們估，但是將幾樣東西加起來，我們能夠作出一個初步的判斷，就是美軍是有干預的。還有呢，就是到了這個地步的話，國內的輿情，即是所謂的民意，可能都不允許中共這樣做。說到這裡，我就想說一下，就是中共是錯判到什麼地步呢？就不一定是習近平，一般的這樣的官僚啊，或者是一些著名的人士，好像胡錫進之類，都是錯判得很重要的。中國駐日本大阪總領館的領事，他叫薛劍，他在 Twitter 裡面說，他說台灣，即是那時候剛剛是俄羅斯進軍烏克蘭，他說台灣應該從今次的行動呢吸取一個大教訓，他說弱者呢是不能夠蠢到去挑戰強者的，這個就是薛劍兩個星期不到之前說的。胡錫進在去年12月就說了，他說北京如果攻打台灣呢，可能呢就幾個鐘頭就搞定了，搞定了這個戰爭了，因為台灣呢是缺乏抵抗的能力，而美國和其他盟友呢又無法提供實質性的協助。這個就是胡錫進在12月的推論。所以我們覺得中共講來講去，從上到下，或者都是一個笑話來的。
你講笑話可能已經是給面子了，直頭就壯膽添，為自己壯膽。咁而家睇嚟，俄罗斯打乌克兰呢个仗咧，就真系俾中共系当头一棒啦吓！如果中共系打台湾嘅话咧，有可能仲惨过俄罗斯添。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俄罗斯同乌克兰嘅呢个战争，同时咧亦都会睇下中共嘅有咩变化吓。呢个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四川乐山大佛流泪》。
喂，你哋有冇听过啫？四川乐山大佛咧，哇，那个佛像啊，山咁高噶、哦，咁有人听讲咧，本来呢个大佛就擘大眼嘅，咁最后尾而家咧又眯埋眼、哦，喂，呢件事系真定假啫？
阿尔文姐，使咩听人讲啫？听我讲啦，我去过添啊。
那个佛、哦，听讲系咪真系成个山咁大嘅啫？
嗱，呢个乐山大佛咧。是一个坐像来的。佛像的高度呢就有71米高。嗱，我行到埋去啊，正是佛像的脚趾公啊，都差唔多好似我咁高啦。
喂，个佛像啊成个山咁高啊，咁以前嗰啲人冇而家嗰啲人咁多先进工具㗎嘛。咁得个取啊或者得个左㗎啫嘛，係咪？咁点可以喺个山度作出一个大佛出嚟呢？嗬，
我啊睇过呢个大佛嘅历史记载，嗱响唐朝嘅年代啊，响四川乐山系三条大河嘅交界地方咧，就系凌云山脚嗰度，因为三个大嘅河流嘅汇处啊，所以江水系万马奔腾，敲声震天，所以啲船啊一旦经过咧，都胆战心惊，分分钟会船毁人亡。所以当地的人呢就想尽一切的办法，怎样才可以解决这个危机呢？后来就有一个和尚，他的法号叫做海通法师，他去到这个凌云山脚一看，这个河流真的很险峻，当晚这个海通法师打坐入静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了灵感，他悟到要在这个三江汇处一个悬崖石壁上作一个弥勒佛像来制住这个河流的凶险。
喂，照你这样讲，四川乐山大佛就是弥勒佛像来的了吧？
没错了。后来这个海通法师就在山脚下面呢就搭了一间茅寮，然后到处化缘筹集资金，希望早日能够造成这个弥勒佛像。
喂，好高难度哦！一个和尚有咩能力喺个山度作个弥勒佛像啊？
唉，梗系唔系一个人作啦。 筹到钱就自然会有人帮手㗎啦。
嗱，古代嗰啲人呢就係特别善良嘅。当呢个建造大佛嘅消息一传开咗之后，哇，远近嗰啲作石嘅工匠啊争先恐后，聚集晒喺凌云山脚。佢哋话我哋唔使等筹钱啦，我哋一依立即开工。
嗱，我啊觉得以前啲人真係好了不起啊，咁大嘅佛像都做得出嚟。就算你话今时今日啦，有现代化嘅建筑工具都唔系咁容易做得出嚟啦。
仲有喎，根据历史嘅记载呢，当一开始凿石掘山嘅时候啊，咁水底嘅怪兽就飙上嚟作乱喎。哇，吓到啲工人有咁远就走咁远。
嘿，咁怪唔知当嗰啲船一经过个河峡就即刻船毁人亡啦。原来个水底有怪兽啊。
嗱，呢个海通法师一知道之后，马上赶到水边念经作法，就制住咗啲水怪啦。
相传呢个海通法师历尽艰辛，筹到好多钱翻嚟啊。
嗱，其实建造呢个佛像啊，真系历尽艰辛嘅。呢个海通法师虽然筹到好多钱翻嚟，但系当地嘅流民地踎，加上一啲贪官呢，就想敲竹杠啦。咁海通法师呢就讲：字木可挖，佛才难得。意思即系话，挖咗我对眼出嚟都好，我都唔会俾你喐呢啲钱嘅。后来个贪官就带兵去到呢个和尚面前。呢、这个贪官根本就唔信呢个和尚会挖眼，佢就话：你夠胆挖眼，我就唔掂你啲钱。海通马上盘腿打坐，将左眼挖出，放喺个铜盘度，交到呢个贪官面前，吓到呢个贪官脚都软埋，失魂落魄，仓忙逃走啦。嗱，海通法师舍己献身嘅浩然正气咧，感天动地。后来呢件事就传遍咗大江南北，好多老百姓都嚟支持呢个工程啦。
嗱，呢件事呢就系千真万确嘅，因为我去乐山大佛旅游嗰时，喺大佛嘅旁边就有一个和尚嘅石像，有一只眼就俾人挖咗嘅，嗰、那个应该就系海通法师啦。
仲有啊，喺贵州嗰度呢，仲有一个海通法师嘅石像去纪念佢嘅。因为贵州就是他的出生地。
哇，系咁啊！真系如果疫情过咗咧，真系要去睇下四川嗰个乐山大佛。
嘿，仲有啲神奇嘢我都未讲。呢、这个四川嘅乐山大佛仲有好多神奇嘅嘢，你都未听过嘅。本来乐山大佛只眼系擘开嘅，望住江水，但系当地传闻，每当有大嘅灾难嘅时候，大佛只眼就会合埋。而且仲会流眼泪嘅。
啊，咁啊系啊，佛系慈悲㗎嘛。咁见到大灾难啦，见到百姓受苦咪流泪囉。
嗱，其实啊真係有历史记载㗎。乐山大佛眯埋眼已经有几次㗎啦。
喂，系咪真系咁灵啊？
老实讲啊，凡系历史记载都系真实嘅。除非俾人改编咗啦。
仲有喎。这个乐山大佛的头顶呢就经常出现光环的噃。咁有啲人就话个太阳射落嚟嘅影嚟嘅啫嘛咁。但係阴天冇太阳嘅时候一样经常出现个光环。咁你点解释呢？
啊，我觉得好神奇喎，搵日上网睇下先得。
早几年啊，关于乐山大佛都有好多历史记载㗎。但係家阵你再上网试下，冚唪唥俾人改编晒啦，因为破除迷信，呢个世界又冇神鬼嘅。
其实咧，我就好中意听中国嗰啲神传文化嘅啫，因为我阿妈话啊嘛，好多故事都系真噶。
好啦，嗱，要请饮茶噶，我又再讲多件奇闻你听下啦。
好啊。
嗱，你知唔知点解好多庙宇啊啲家庭都好啦，都贴住门神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咁啊系，一到过年啊嗰阵时咧，我翻乡下见到好多人啲大屋都贴住门神，但系我就唔知点解。
嗰两个门神啊，攞嚟镇鬼噶嘛，一个叫做尉迟恭， 另一个叫做秦琼，这两个都是唐太宗的左右武将来的，好打得的。
没错啦，嗱，你知唔知呢两位将军点解会成为门神呢？系有来历嘅。
系咩？讲嚟听下。
嗱，响唐代啊，长安城就有个渔夫咧，佢打鱼又非常之有经验嘅。佢日日唔同地方，一落网就一大堆翻嚟噶啦。咁啲人就话啊，点解咁奇怪咧？咁咁啊，佢一唔小心就同个朋友泄露咗佢嘅秘密。原来佢有一个算卦嘅先生，算得好准嘅，每日就同佢算一算边个地方落网，肯定你就满载而归，一定好好收获。但佢嘅代价呢，就日日要送一条鱼俾呢个算命佬。果然呢个渔夫呢，就每次都大丰收。点知佢响泄露呢个秘密嘅时候呢，就俾一个巡海嘅武夜叉听到啦，即刻翻到龙宫禀报龙王，喂，怪唔之得我哋最近少咗好多鱼兄鱼弟啦，原来俾呢个算命佬搞单咁嘅嘢。于是乎，龙王就化身一个秀才，直情就去揾算命佬。佢话俾钱呢个算命佬同佢算一卦，听日呢个长安城有冇雨落？如果有雨落，有几多份量？如果你算得准，我就俾52间俾你。如果你算错咗呢，我就立即拆你招牌。两人约定好之后，龙王就返到龙宫，吩咐嗰个降雨神，明日落雨呢，将个降雨量减少。到咗第二日，呢个龙王又化身秀才去搵呢个算命先生，要拆佢招牌，叫佢执包袱走人。点知呢个算命佬话，我一早就知道你系泾河嘅龙王。你知唔知你犯咗天条啊？武按玉帝嘅旨意去报施雨水，扣咗雨量，听日就要押你上汤龙台斩头啦。呢、这个龙王一听，即刻吓到跪低，求先生你救我啦。咁呢个算命先生话，我救你唔到啦，不过我指一条路，你自己去试下。到时行刑嘅系而家唐朝嘅丞相魏征。唐朝的皇帝是李世民，他是一个仁慈的君主，如果你求得他的原谅，他可以命令丞相饶你一命。当晚龙王就托梦给唐太宗，叫唐太宗救他一命，唐太宗就仁慈地答应了。到了第二日，唐太宗就按梦中的承诺，就找到这个魏征，叫他陪他来捉棋，只要能够过到5时3刻，龙王就有救了。咁啊，点知道连捉咗几盘棋，这个魏征就有啲唔多攰啦，就瞌咗一阵眼瞓。咁啊，过咗5时3刻之后呢，唐太宗就认为，咦，这个龙王已经安全啦啩，咁就放魏征翻屋企啦。唉，点不知咁呢个丞相魏征瞌眼瞓嗰阵，他的元神已经上了天庭去斩龙王了。那么当晚这个龙王的鬼魂呢，就来找李世民了。他说，君无戏言，你答应了救我，为什么魏征仍然来斩我的？怎不知原来魏征在黑眼瞓过一刹那，个元神就上了天庭斩龙王了。
诶，怪唔知啲人成日都讲天命不可违，可能就系咁解咯，嗬。
咁呢个龙王就觉得死得好冤枉，所以晚晚都嚟揾李世民还命。后来咧，李世民就揾两个猛将，一个系尉迟恭，一个系秦琼，就企喺皇宫门口站岗。咁、那个龙王远远见到，哇！佢两个大将好打得噶，就唔敢入去搞啦。后来因为两个大臣在门口咁企都唔掂㗎喎。终于就想咗个办法，终于就将尉迟恭同秦琼画成画像贴喺个大宫门嗰度。咁龙王都永远入唔到去嚟搞事啦。所以啲后人就借鉴呢件事，喺皇宫大门庙宇门呢，就作咗呢两个门神嘅样，就用来挡邪了。
唐人街粤语见闻，四川乐山大佛流泪，节目是由欧尔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战争恐怕升级，俄国宣布将会针对日本进行军演，美国对俄制裁出现大漏洞，华尔街趁机发大财，白罗斯可能会卷入乌克兰战争，绕过制裁，俄国继续销售石油给中国公司。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值乌俄战火持续燃烧之际，俄罗斯除了和乌军正面交战之外，同时又暗中瞄准了日本。俄军今个月2日派遣直升机入侵日本领空，紧接着又派遣一支由10艘俄罗斯海军舰艇组成的编队，穿过太平洋和日本海之间的津轻海峡，挑衅意味浓厚。不过令外界估不到的是，俄罗斯军方10日正式宣布将会在日俄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导弹演习。对此，日本政府表示，俄军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日益频繁，日本政府对此十分担忧，并且已经透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日本不能够接受俄罗斯这样的军演。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出兵占领千岛群岛，并在战后宣称拥有该群岛主权，日本亦都声称对南千岛群岛拥有主权，亦即是目前日俄两国之间的北方四岛争议。由于领土争端，日俄两国一直无法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综合日媒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东部军团将会在南千岛群岛，亦即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进行 S-300 地对空导弹的试射军演。而 S-300 地对空飞弹是俄罗斯的主力防空系统，能够击落半径400公里内的战机和飞弹，并可以在空中击落几十个目标。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他已经透过外交途径抗议，日本的立场不能够接受俄罗斯这样具有威胁性的军演。除此之外，当地时间10日晚到11日凌晨，日本海上自卫队反潜巡逻机发现一支由10艘俄罗斯海军舰艇组成的编队，穿过了太平洋和日本海之间的津轻海峡，这样引起了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海军活动日益频繁的担忧。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防卫部长岸信夫11日对传媒表示，他认为从航向上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反潜巡逻机发现的舰队就是自今年2月以来一直在该海域进行海上军演的俄罗斯舰队。岸信夫还指出，俄罗斯举行海上军演显然是在炫耀他横贯东西的海上军事力量，同时亦都是在配合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和周围的军事行动。岸信夫再次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说这个是动摇国际秩序基石的野蛮行径，同时他亦都对俄军在日本周边活动越加活跃感到担忧。岸信夫说，日本正在以严重关切的态度注视着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提升了日本的警示和侦察级别。目前日本政府已经透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对此，日本公共广播电视 NHK 报道指出，目前俄罗斯针对日本采取的军事动作，外界认为俄罗斯是因为日本加入了俄乌战争的制裁行动，因此试图以军演压制日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引发双方战火，欧美国家纷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据传媒调查发现，由于拜登政府在俄罗斯制裁的政策当中存在漏洞，华尔街知名投行正透过买入对冲基金卖出的低价俄罗斯债务，在全球制裁俄罗斯的大环境之下进行套利操作。根据财联社报道，美国金融人士说，高盛正在透过充当莫斯科债权人和美国投资人之间的中介来获取利益，他们向客户推销低价俄罗斯债务资产，并预期未来这些资产可以被高价出售，从而实现套利。而根据另一名知情的投资人表示，他拒绝高盛有关将俄罗斯债务放入其对冲基金投资组合的提议，而且高盛交易员仲告诉他可以将俄罗斯债务放入自己的个人账户上来避免审查。该报道指出， 高盛的这个建议主要是拜登政府在俄罗斯制裁政策当中存在的漏洞。据悉，在美国政府宣布的制裁当中，美国公司禁止直接向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购买俄罗斯政府债券，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署发布的一份备忘录说，在那些不直接涉及俄罗斯银行的二级市交易俄罗斯资产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备忘录指出，并不禁止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俄罗斯中央银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者俄罗斯财务部的债务或者股权。目前俄罗斯受制裁的个人和企业可以透过高盛等机构进行交易，甚至他们还可以找到未被制裁的俄罗斯平民或者是其他国家人士进行代理。对此，高盛今个月向传媒表示，目前正在努力结束在俄罗斯的业务。该消息披露之后，高盛被视为首间关闭俄罗斯业务的华尔街银行，但这样并不妨碍高盛继续透过俄罗斯市场赚钱。目前市场很多投资人选择暂避俄乌战争，放弃参与购买俄罗斯资产，但高盛、摩根大通和其他很多对冲基金却仍然持续进行。与高盛参与俄罗斯主权债务不同，摩根大通选择代理俄罗斯的私营企业，可能他们更想参与之后可能出现的俄罗斯经济复苏事业。摩根大通在10号亦都承认一直在度协助客户进行与俄罗斯相关的交易。乌克兰国家战略通讯中心3月11号表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莫斯科会晤之后，白罗斯可能会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乌克兰表示，根据初步数据，白罗斯军队可能会在3月11号晚上9点被卷入这一场侵略。美国国防部官员礼拜五说，自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军队已经发射了800多枚飞弹，一些飞弹半数是在乌克兰境内发射，另一半是从俄罗斯和白罗斯发射。乌克兰军方表示，边防单位礼拜五下就收到消息，俄罗斯军机从白罗斯的一个机场起飞，飞至乌克兰领空，却朝白罗斯和乌克兰边界的白罗斯村庄科帕尼开火。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在网络声明强调，这个是挑衅，这个是要将白罗斯军方扯入对付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叶宁礼拜五表示，俄罗斯正尽力将白罗斯卷入俄乌战争当中，我们亦都了解到白罗斯政府一直尽可能避免卷入这一场战争。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礼拜五就表示，目前没有看到白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的迹象。另一方面，白罗斯官方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很快会提供白罗斯新的军事设备。据路透社11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说，俄罗斯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允许中国买家在不提供信用证担保的情况下购买石油，以绕过西方的制裁。条款的改变使得苏尔古特公司可以继续从俄罗斯向中国出售 ESPO 混合原油。俄罗斯 ESPO 原油为中国提供了最大的现货原油来源。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导致银行停止为所有来自俄罗斯的石油签发信用证。信用证允许在30日之内付款，因为有银行的支持，被认为是对双方最有力的担保。中共政府已经多次表示反对对俄罗斯的制裁，说制裁无效，并坚称将会同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为了绕过制裁，中国公司正在使用一种允许客户以延期付款的银行账户购买货物，银行要求货物装船之后3日内全额付款，目前还未清楚哪些银行参与其中。消息人士说，双方被迫为已经交易并将会在3月和4月装船的货物寻找解决方案，但他没有透露货物的数量。消息人士说，自2月下旬以来，苏尔古特公司未能授予大部分在3月份装载的原油的现货招标，因为在银行停止签发俄罗斯石油的信用证之后，潜在的买家没有投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全俄罗斯军团指挥官阵亡，几乎兵临城下，恐怕会有大战。俄军悲歌，士兵无人收尸，仲惊爆向自己人开枪。吉林爆发聚集性疫情，学校学生发信求救，书记被免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12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开战至今，俄罗斯仍然未掌握制空权，亦都没有完成对几大城市的包围，俄军善战的名声被打破。不过美国情报部门指出，基辅的状况出现紧张。乌克兰军方在推特公开一系列画面，曝光在基辅东北方的一支俄国坦克纵队在行进途中突然被乌克兰军队伏击，俄国军车起火燃烧，不断冒出黑烟，俄军只能够掉头撤退，还有俄罗斯坦克当场被乌克兰人开回屋企。乌克兰军方还说，带领这支部队的俄罗斯第六战车军团指挥官安德烈扎哈罗夫已经被击毙，不过这个消息还未获得俄方证实。总部设在荷兰的权威事实核查新闻调查集团贝灵猫 Bellingcat 指出，影片拍摄的道路是贝洛瓦利直通基辅的 E95 路，距离基辅市中心大概35公里。曾经担任美军陆战队员的俄罗斯国防政策专家罗宾里 Rob Lee 看完影片之后发推文说，这支靠近基辅的俄罗斯装甲部队战术非常糟糕。他分析说，这支车队距离几乎很近，所以位于乌克兰大炮的射程之内。在这种情况之下，俄军指挥官居然仍然决定这样集结，将自己置于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另一方面，虽然乌克兰军队强调战果丰盛，美国国防部在3月10号亦都指出，俄军64公里的大车队在过去24个钟之内又向基辅方向推进了5公里，目前距离市中心只是剩下15公里。新的卫星图片亦都显示，俄军正在重整旗鼓，开始分散并且逐渐包围基辅西北边的机场，显示战况仍然不容过于乐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单止令到200万乌克兰人沦为难民，俄罗斯士兵的日子亦都不好过。马尔申科目前是乌克兰南部造船业重镇尼古拉耶夫的司令官。由于尼古拉耶夫位于枢纽地带，双方交战激烈，俄军出现严重伤亡，不少地方都可以见到俄军士兵的尸体。马尔申科3月10号通过英国泰晤士报对俄军表示，我这样讲可能不是那么好，不过我们不可能去收尸。马尔申科说，乌克兰军队绝对不会撤离，会持续保卫家园领土。他还说，目前获得美国情报单位的协助，取得不少敌军的资料，可以进行身份辨识。马尔申科还对俄军强调，如果你投降，我们一定给你活下来。如果你犯下战争罪行，接受审判赎罪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给你生存。而英国 Express 就报道了另外一段俄军的惨状。一名被乌克兰俘虏的俄罗斯士兵拍片描述，他们接获命令在上个月24号在乌克兰哈尔科夫行动的时候见到平民都要开枪。不过这一名俄罗斯士兵说，当时他所属的部队大肆扫射的时候，他和另外一名军官并没有遵照上级的指令，反而救助了一队想要开车逃跑的乌克兰母女。但是20分钟之后，他们一行人被指挥官发现，指挥官要求其他的俄罗斯士兵对他们进行无差别扫射。最后他的同袍和乌克兰母亲都被射死，而他本人和乌克兰女儿一起逃跑，避过一劫。中国大陆近来病毒疫情持续升温，吉林省本土感染人数激增，其中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出现聚集性感染，学生同家长连日嚟不断向外求救，并且控诉当局隐瞒疫情。3月10号晏昼，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外面集结了30架大巴，司机着住防护服，车辆经过消毒杀菌之后陆续进入校园，将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同次密切接触学生转运出校。学生在操场集合之后，带着行李着住防护服排队分批次上车等候转运。3月10号晚间，吉林官方发布通告说，经吉林省委决定免去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党委书记张立峰的职务，由总督学、吉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岳强兼任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党委书记。一名自称是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生的网友林凡一沉，3月10号中午在微博发文求助，曝光学校疫情的惨况。微博文章说，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一直打压学校疫情的微博热搜，虽然被隔离的同学已经被转走，但是在走之前，这些同学都是安置在图书馆和教学楼，造成交叉感染。学生都崩溃大喊，有学生发烧，老师就给退烧药，如果无效就再换一款退烧药，好像在宿舍等死。目前学生孤立无援，不单止饮用水缺乏，消毒设施亦都严重不足。另外，志愿者大多数都是学生，好多亦都被感染，冇人再敢做志愿者。第九公寓的疫情最为严重，已经隔离了几百人，阴性的被直接接走，阳性的等死。目前已经有同学冇了意识，只能够等待处置。此外，生活必需品亦都严重不足，女学生的生理期卫生棉都冇，喊住同屋企打电话。被隔离的同学宿舍门封了，洗手间都去不到。学生打电话给吉林防控部门求助，不是拒绝接听就是推卸责任。校方甚至打电话给上网发文求助的学生向他们施压。林凡一沉质问，我们将生命交给党，结果呢？据了解，目前吉林省几乎全省都出现疫情，吉林、辽源、四平、长春、延吉、梅河都在做全民核酸检测。如果老百姓不愿意配合，当局就抽调大批公安强制入户调查，不配合就拉人。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至今已经超过两个礼拜，造成很多无辜百姓同士兵的死伤。战火的画面引发全球震惊的同时，亦都触发全球的反战声浪。有台湾网民在网络论坛 PPT 发问，为什么俄罗斯人民不选择推翻普京？据台湾民事新闻报道，这一篇发文的文章提到，普京下令侵略的行为，看起来大多数俄国民众都是反对立场，甚至还有俄国民众上街抗议反战，代表对普京专制政权有所不满。所以作者不解，发文说，为什么之前都没有人敢推翻普京？是不是因为习惯了专制政权？对此网民纷纷留言回应，多数人都表示，俄罗斯算是集权独裁国家，民众就算有反抗声浪，也都很快会被镇压，难以推翻政权。还有网民分享了一段外国媒体在俄罗斯的街访作为回应，画面显示当记者访问俄罗斯民众，并且给他们看乌克兰受到俄军轰炸的相片的时候，好多人竟然回应，我支持普京，我不会看这些相，没人轰炸基辅，我不相信。还有民众怕被清算，表示不想谈论一件事。台湾网友看完影片之后恍然大悟，原来俄国民众其实同中国民众相当类似，独裁的国家没人敢讲真说话。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